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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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绝妙的两刻钟，欢欢喜喜和你在空中共度。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什么人事物会让你觉得依依不舍呢？好久不见的朋友，能够短暂的相聚，但要道别的时候，真的是依依不舍。11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依依不舍。也请您想一想，会让你依依不舍的人事物是什么？亨利·福特，他是一位工业家，福特汽车的创办人，他运用大量生产的概念，在工厂的生产组装线上大幅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以及产品的价格，革命性的改变了美国的交通以及工业。这位美国的工业家亨利·福特他说，当你啊觉得诸事不顺的时候，记住，飞机是逆着风而飞起的，不是顺着风。当有逆境出现的时候，不要被挡住了，也不要被卡住了。记住，你可以像飞机一样逆风而高飞。
绝妙轻松一下。
有个北京人开车到内蒙古，一下车吸到草原清新的空气之后，哎呀就昏倒了。众人见状忙着过去抢救，但不见那个人有好转的迹象。随着救护车来了，医生下车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把呼吸器的另一端接上了汽车的排气口。吸了废气之后，那北京人立刻醒了过来，喊着说，啊，这才是空气该有的味道啊。
生命感动生命，生命影响生命，生命造就生命。圣经上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古今中外，许多人牺牲奉献他们的生命，对不同的世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绝妙封面人物邀请您来认识这些绝妙人物。
绝妙封面人物，透过不同的基督徒，他们在做的不同的事情，让听众朋友可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圣经公会的叶传道来跟我们介绍中文圣经的翻译。这段的历史呢，是基督公教的翻译。叶传道你好。
你好。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从唐朝到敦煌的中文翻译啊，有文字记载的发现。那么今天叶传道要来跟我们介绍基督公教的翻译，是不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不同的教派？
我所选的这个基督公教这个字是特别为了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一般华人会称基督教、天主教跟东正教，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不是那么精准，因为当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听起来很像是我们在说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说别人是天主教徒，代表的感觉像是对方相信的是天主，但是其实所谓的天主教，他们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而天主教这个字本来代表的是大公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一个公众属于群体性的信仰，所以我现在使用的字眼是基督公教，指的是一般人心中想的天主教，而我用基督新教来指我们一般讲的基督教。那当然东正教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基督正教，因为这三个信仰传统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那今天透过叶传道的口，让我们来了解基督公教的翻译这段历史。
对，其实在13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期罗马的所谓天主教，也就是基督公教的教士开始来华宣教。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最早期的基督公教的中文圣经译者，他叫做孟德高维诺，他是在1247年生于意大利的一位基督公教的教士，他就来到了中华世界
来翻译中文圣经吗？
他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其中一件是来翻译中文圣经。他其实当然最重要的目的，他是来传福音给华人。那他同时也是律师，也是一个医生，他是方济会的修士。他翻译了什么样的圣经呢？或许会令各位感到有点意外，他翻译的圣经是蒙古语的。
蒙古语啊，
没错，因为他来到华人世界的时间刚好就是元朝，因此他翻译的圣经是蒙古语的圣经。
所以当时元朝是统治者，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蒙古语，所以外来的宣教士他们就以蒙古语来作为翻译的语言。
那孟德高维诺他当时带着要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信抵达了现在的北京，忽必烈就允许他在中国自由的传道。那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孟德高维诺他翻译了蒙古语的圣经，是因为他在1305年写了一封拉丁文的信。这封信里面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头发也衰白了，因为我历年来的劳苦所致，我已将新约全书和诗篇翻译成该种文字。这里指的该种文字就是蒙古语。所以我们知道大概在元朝的时候，孟德高维诺就已经帮忙华人世界翻译了蒙古语的诗篇和新约全书。
当时代好像西方的宣教师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然后我们放弃自己很优渥的生活跟环境来到了中国这块土地。
对，在历史当中我们发现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有许多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有的是学法律的，有的是学科学的，有的是学医学的，或者是学文学的，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也是当时元朝朝廷他们愿意让这些宣教士留下来的原因，
这样可以对中国各方面都有一些贡献。
没错，但是当然他们是很希望把基督教信仰带到华人世界，希望让中国人也可以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个孟德高维诺他翻译的蒙古语诗篇和新约全书完全没有任何的译本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翻译了什么样子的诗篇和新约，
所以也不知道对当时的影响性是什么。
对，非常可惜，我们并不太确定这件事情。而在孟德高维诺之后，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在16世纪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神父。
哦，这我们就相当熟悉了。
对，利玛窦也是一个一定会出现在各个时代历史课本当中的人，因为利玛窦他来这里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不但是位神学家，他也是一位科学家，他也是一位宣教士。他是一位非常受当时士大夫尊敬的人物，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都纪念他在中国世界带来的正面影响。
有哪一些正面影响呢？
比如说之前的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他就曾经说，他说这位利玛窦他是名副其实的人文学者，通晓哲学、神学和艺术文化，同时也了解数学、天文、地理和技术，他是一时之选，他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谦虚的态度，了解中国古典文化，他几乎可以说是中西文明中间的桥梁。
哇，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要适应中华文化真的是相当不简单。
没错，而且他也是一位读法律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那些宣教士他们确实是放弃了一些他们原本可以拥有的地位或者是环境来到中国世界，为的是要传福音。而利玛窦他很特别的一点是，他跟另外一位同样是属于耶稣会的教士罗明坚，他翻译了圣经的十诫。
哦，十诫，
没错，
这应该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十诫是不一样的吧？
对，有一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利玛窦的十诫第一诫是要诚心奉敬一位天主， 不可祭拜别等神像。那如果你听过基督教的十诫的话，你大概会发现其实你可以看懂，但是你会觉得听起来有一点点差别，有一种很有韵味的感觉。
韵味啊，
对。那当然利玛窦他的这个十诫全名叫做祖传天主十诫。为什么他说是祖传呢？因为其实他认为十诫是从上帝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是祖传的。那他用的这样字眼当然也是很贴近中华文化，因为我们是很尊重我们的祖先，我们是很重视我们家庭的文化。那在利玛窦这个祖传天主十诫当中，他提到当效法亲长，莫乱法杀人，莫行淫邪秽等事，这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基督教价值观。因此我猜利玛窦或许也是想要透过翻译十诫，让这些华人们可以了解基督教到底在想什么，还有我们的上帝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他其实最后并没有把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罗马教廷并没有批准圣经广泛和自由流传。我们现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我们会知道罗马教廷也就是教宗，他们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这个观念是比较近期才出现的。这可能是为什么利玛窦当时只翻译了十诫而没有翻译其他的经典，但是他却为华人世界翻译了许多不同的跟科学跟学术有关的书籍，
这也为中国的科学带来一大的进展。
是，可以这么说。而在1610年利玛窦因为辛劳过度，他就死在北京，当年才58岁，
以我们现在来说是相当年轻了。
对，所以明朝的明神宗就赐他墓地，并且给他办了非常隆重的丧礼。所以利玛窦他在中国传教的时间大概是28年，那他大概带领了差不多2000个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相信耶稣。
所以上帝使用不同的宣教士，他们的人格特质，他们的专长，也带领不同阶层的人来认识主。虽然好像当时整本圣经没有透过当时的宣教士完整的翻译出来，但是透过十诫翻译成中文，也让当时代的中国人可以认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你的一生要在哪里做出贡献？绝妙封面人物，让人物突出封面。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封面人物。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圣经公会的工作者叶传道来跟我们介绍中文圣经的翻译，基督公教的翻译。
是，
刚才我们谈到了很有影响力的利玛窦嘛，这是大部分的华人都知道的这一位宣教士。
对，除了利玛窦之外还有好几位基督公教的宣教士，比如说1700年有一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巴舍神父，他就尝试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中文。那他翻译了什么呢？他翻译了四福音、保罗书信还有希伯来书，但是我们对于他在华工作的细节并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翻译的这一本四福音、保罗书信加希伯来书存在英国博物馆，所以我们又称他英国博物馆稿本或者是史罗安手本。
以他翻译的经卷来说，新约圣经已经算是大半部了。
对，我们现在新约圣经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对，还有比如说保罗书信，那保罗书信大概就包含了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那还有包含哥林多、包含了帖撒罗尼迦等等。 那除了四福音保罗书信之外，第三个圣经的部分我们就会称为大公书信，就包含了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巴舍神父他大概翻译了大部分的新约圣经。其中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其实这位巴舍神父他并不是自己把这一本翻译本带去英国的，而是有一群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广州发现了这个翻译的稿件，然后他们把它带回去英国，送给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学会再把它送给大英博物馆收藏，所以才辗转到了英国去。
哇，这个过程很曲折。
没错，那其实这个英国博物馆稿本后来对于圣经翻译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可能会聊到的马舒曼和马里逊他们翻译的圣经译本。
所以有好多好多从国外来的宣教士，他们透过他们的专业来帮助中国进步，也透过他们自己认识的信仰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人的耳中，也透过中文圣经的翻译，透过文字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
没错，那除了巴黎的这位巴舍神父之外，后来大概在70年之后，另外有一位意大利的耶稣会的贺清泰，他也来到了中国。那贺清泰他其实本来是个法国人，但是他在意大利长大，他在耶稣会接受训练。当他来到了中国之后，他得到了清朝皇帝乾隆的信任，所以他就获准可以留在北京。那贺清泰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他精通汉文跟当时官方朝廷所用的满文，所以他进行了比较有规模的圣经翻译工作。他翻译的圣经称为古新圣经，古老的古，新旧的新，现在还留在北京的图书馆里呢。
所以如果朋友就近在北京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没错，他现在应该是藏在北京的北堂图书馆当中。他完成了旧约和大部分的新约，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哇，佳美很佩服当时的宣教士啊，学会了中文，并且要用我们熟悉的语言，他们不熟悉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翻译中文的圣经。因为圣经真的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是很难懂的。
对，圣经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就是因为它非常不容易，所以为了要让人可以了解这个不容易又宝贵的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些宣教士他们就投入他们的生命到了中国来传福音，也把一些西方世界很好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世界。
所以这些宣教士几乎都是投注他们一生的时间。
对，
在中国。
对，没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有许多宣教士，他们就是一生投注在中国，甚至到他们年纪老了，甚至到他们死了，他们就在中国。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爱中国人的。
没错，而且甚至他们有时候都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比如说贺清泰，贺清泰他所翻译的这本古新圣经事实上从来都没有付诸印刷，所以世界上也就只有一本而已。
只有一本？
对。
那谁看到了呢？
谁看到，我们其实不太确定谁看到。
但是它流传下来了。
对，它流传下来了。即便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它可能不是一本非常非常理想的翻译版本。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原因是它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
哇，又透过另外一个语言了。
没错，而拉丁文并不是我们讲过的圣经的原文，它不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的，所以它可以说是译本的译本。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认为如果能够从原本的语言原文来直译的话会比较理想，但是因为它，对，没错，更贴切。但是因为在当时他选择了用拉丁文来翻译，这可能跟当时基督公教比较信任拉丁文的翻译有关。不过即便他没有办法从原文来翻译，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本贺清泰翻译的古新圣经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他几乎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
这些宣教师们他们翻译圣经都是个人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呢？
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资料里面，他们很可能是以个人为单位来翻译的，但是 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想必一定会有许多的助手来帮助他们。
他们还有老师，
对，他们需要先把中文学好之后才可以开始翻译圣经。那我想可能有许多的听众跟我一样，我们平常在历史课本当中会读到孟德高维诺，会读到利玛窦，会读到一些传教士，我们通常专注在他们对于中国的科学贡献，或者是对于中国的一些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很少发现他们的身份其实是修士，他们是来传福音，他们是来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带给中国人的。所以当我发现利玛窦他原来曾经参与圣经翻译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讶异的。
我也非常讶异，透过你的分享、
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跟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学习，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翻译一些国外原典的科学家，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他很重要的工作是翻译了十诫。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来翻译圣经。
没错，翻译圣经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工作。
你在圣经公会工作，就会有一群人在做翻译圣经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哦。
对，虽然现在最主要的国际语言大概都已经有完整的圣经，但是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民族，他们的圣经是不完全的。所以现在圣经公会还有其他的翻译单位都一直在为这些民族努力着。
所以你看这些基督公教的修士，他们在努力的翻译圣经十诫等等，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觉得圣经翻译可能是宣教工作的第一步，它即使不是第一步，它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前几步。原因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别人能够好好的认识上帝，这就牵涉到他们需要看看上帝留下了什么样的话语。因此翻译圣经或许是别人能够以第一手的资料了解上帝的第一步。那利玛窦他翻译十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尝试，因为或许十诫就是代表着基督教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该如何生活，对世界的观点。所以利玛窦他翻译的十诫虽然在字数上并不是太多，但是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今天看了当时代基督公教的圣经翻译，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处在21世纪，其实好像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中文的翻译圣经工作。
是，一方面是因为其实中国还有许多的少数民族，而圣经的翻译一直都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中文语文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转变演变，是吗？
没错，比如说利玛窦他翻译的十诫当中就有一句话提到，莫冒贪非义财物，意思是说你不要冒别人的名字去贪那些不义之财。但是莫冒贪非义财物却已经跟我们现在所用的中文有一点差距了，
现代的年轻人可能还需要翻译一下才会了解。
没错，就变成是中文翻译的圣经还需要再次翻译才能让人理解了。
今天非常感谢叶传道跟我们介绍分享基督公教的翻译当时代的历史。那么下一次叶传道就要跟我们介绍另外两位宣教士马里逊跟马舒曼他们的圣经翻译工作了。
是的，
谢谢。
谢谢。
上帝所说的话十分宝贵，富有智慧。来欣赏天韵诗班的歌曲《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光，天地 长存，天地将会怀你的话，却长新。
11月4号，农历9月16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两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卢迪，阳历的寿星是美女镜中微笑。要送给两位寿星的生日祝福语，在圣经诗篇67篇第7节，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4极都要敬畏他。在这里祝福我们今天的两位寿星，生命中充满了上帝的赐福，生日快乐。
Hawaii 啊， Hawaii， Hawaii 哦，
发生什么事？
绝妙当家，跨越网络媒体新时代。从2017年10月29日开始，绝妙当家正式告别短波广播，全力在网络媒体平台发展。绝妙的旧与新知们，请大家告诉大家，请上网络平台收听绝妙当家节目。
哇哦，你头上的发夹好美哦！
这是绝妙当夹。哎，你的书夹也好特别哦。
这也是绝妙当夹。
10到12月，绝妙当家举办了一个活动，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
你就可以来信到节目中索取绝妙当夹喽。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哎，绝妙当家的活动已经开跑了一个多月了，邀请听众朋友赶快跟上脚步，一起来参与10到12月。我们举办的活动，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11月份有感恩节，12月份有圣诞节，这么好的节日，当然要趁机问候一下亲友了。绝妙当家要送给你的赠品是绝妙当夹，欢迎你来参加活动哟。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绝妙当家，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